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林。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届满一个月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展开至关重要的欧洲之行，分别出席北约、七大工业国集团以及欧盟领导人的三场峰会，并将前往波兰与波兰总统杜达单独会晤。拜登总统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记者会上痛批俄罗斯在乌克兰所进行的是一场大屠杀，并表示北约从未如此团结。拜登总统还警告，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生化武器，北约一定会做出回应。拜登总统在接受记者提问时也再次重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对俄罗斯提供援助，可能面临后果。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北约的紧急峰会上发表视频演说，除了指控俄罗斯军队使用磷弹，泽连斯基也呼吁北约对乌克兰提供无限制的军援。与此同时，也传出了泽连斯基考虑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举行会谈。那么在美国与欧洲盟友展现高度团结之际，究竟达成哪些抗俄援乌的具体协议？新一轮的制裁能够有效地促使俄罗斯总统普京停手，终结乌克兰的人道危机，以及这场伤亡惨烈的战争？美欧究竟要如何应对俄罗斯的生化武器与核威胁？拜登的这趟欧洲之行又对北京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焦点对话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欢迎您。
樊东林好，博鹏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戴博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先请教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拜登总统的欧洲之行，包括三场重要的峰会，还有要和波兰总统会晤，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事进行了届满一个月之际，拜登总统说这是一场大屠杀，想请教您的看法。
他这次到欧洲去跟所有的你刚才说的组织还有那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见面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显示和促进北约的团结，这个是美方也是乌克兰最大的希望。在进行制裁方面，在给乌克兰的军队提供这些军备这些方面，肯定是要保持这些一直和一贯的看法。时间越拉得越长，当然是对普京不利，就是显示出他的那个窝囊和他的脆弱。可是时间拖了很长的时候，坚持这个团结也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看他这次到欧洲去开会是很有必要的。
好的，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当然这个拜登总统的欧洲行是在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届满一个月的这个关键时刻，那么拜登总统是说北约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您认为他能否进一步达到这个所谓抗俄援乌的目标呢？想请教您的分析。
我认为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这个时刻在乌克兰战争打响一个月之后啊，拜登总统去欧洲，使我联想到二战时候的德赫兰会议或者雅尔塔条约，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个关键的时刻。首先，我们看到乌克兰顶住了俄罗斯的进攻，一个月前人们不能想象。第二，就是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有可能俄罗斯的进攻已经发力，转入了要么是防范，要么是抓狂的一个阶段。另外，乌克兰呢从防御转向进攻，所以这样一个阶段的话，我想这次的北约峰会是开始是开门跟记者或者合影，随后就转入了闭门会议。我想闭门会议一定有重大的商讨，所以对北约的团结、北约的抑制行动和力挺乌克兰、进一步的击败俄罗斯具有重大的意义。
另外我们也要谈到这个对北京传达一个什么讯息，因为戴博先生，我们听到这个拜登总统在这个和北约领导人举行完紧急峰会之后召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么在这场记者会上他被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然我们还记得那时候也请教您了，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举行了这个视频峰会谈的这个乌克兰问题的时候，他也再次重申了习近平如果援助普京的话可能会面临的后果。您认为这次拜登总统欧洲之行对习近平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新的信息，因为像你说的一样，拜登和那个布林肯所有的人一直是跟中国的有关官员这样子说，如果你给乌克兰提供人和军事方面或者就是避免制裁方面的这些援助或者帮助肯定会有后果，就是说会惩罚你。拜登也是比较小心的说，我并没有威胁习近平，我就是提醒他，我就是告诉他。 可是他现在到欧洲去讲这些话还是有意义，就是因为那个4月1日，习近平要跟那个欧盟那个领导人峰会也开一次会议。我们知道习近平就会说很多那个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应该尊重俄罗斯这些合理的安全考虑同时的话，我们应该是保证乌克兰的这个领土完整，这些就是非常的矛盾也没用的话，习近平还会继续这样子讲。所以拜登这次在欧洲不只是提醒那个习近平，也是提醒他的欧洲国家的这些领导人，你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你应该跟我一样的提醒他不要帮助俄罗斯的任何忙，最重要的是这些。
那么陈凤红兄你怎么看，就是除了拜登亲自告诉习近平之外，也借由这一次的欧洲之行告诉所有的欧洲盟邦，接下来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也要强调同一点，那么这一次他的欧洲之行显示了一个更团结的北约和美欧之间的联盟，给习近平传达出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一想请讲的
我想他传达出的信息就是美国和北约现在考虑的是除了俄罗斯所生化武器是个危险，核战是个危险之外，那么还有一个危险就是中国如果加入，共产如果加入到俄罗斯那方，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升级的大战，这是北约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不仅拜登总统再次放话，北约的秘书长也再次放话，说中共事实上在政治上在支持俄罗斯，就像在所谓的联合国的决议中，或者是 G20 峰会这个问题上，本来其他国家驱逐俄罗斯，但中共呢说不应该驱逐。所以我认为中共内部的情况呢，实际上是比俄罗斯还要复杂。因为俄罗斯这个普京表面上是选票选上去的，但是他的大权独揽的情况、一言九鼎的情况可以说是无人匹敌的，他的幕僚离他很远。但是在中共这个体制内呢，习近平还面临了政治局常委中其他六个人的不同意，还面临政治老人的牵制。所以习近平本人呢，他是跟拜登说中国合作上不封顶。但实事上习近平的权力在中国的权力没有普京在俄国那么大，所以习近平受到牵制。这个时候我认为中国可能做出的情况就是表面上不去支持俄罗斯，但实际上可能支持。另外可能做出的是经济上援助，军事上不援助。因为现在的中国的外交官开始放话，我们只提供药品和食品，不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另外就是说有可能两派不一样，习近平有可能瞒着另外一派去偷偷的支持俄罗斯，这些情况都非常的复杂。但是习近平也会考虑到今年的连任情况，如果在党内激起很大的不满，所以表面上会走一个平衡的路线。但是由于这个媒体掌握在习近平、习家军手上，所以中共现在的媒体显示还是反美、亲俄、冷乌，就冷落乌克兰。所以这个趋势下去呢，是北约和美国不得不防的一个变数。
接下来也是跟习近平有关的问题，请教这个戴博先生，您认为面对一个更团结的美欧，习近平究竟要如何应对？那么刚提到说拜登总统除了跟他直接的视频通话跟他喊话之外，又在欧洲再重申说你不要去支持普京啊。那么现在好像传出另一个讯息，也想请教您的看法，泽连斯基乌克兰的总统也说可能考虑很快和习近平也要举行会谈，你怎么看这项传闻呢？
如果我是泽连斯基的话，我也会很愿意跟那个习近平通话，因为现在他就是要救他的人民的命，要救他的国家，对不对？所以任何人帮他忙他都不介意。泽连斯基肯定是会要求习近平说服普京应该出军他也会说你肯定不要援助他。如果习近平能够帮他这个忙，如果可以救一个乌克兰人民的命，那泽连斯基就会感谢他。所以我们并不应该要求泽连斯基对习近平持跟美国对他持的态度，他是需要帮助因为这个是生死问题。他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我说是泽连斯基来说服中国人民他们应该同情乌克兰人，因为这个也有可能是他的一个力量。到现在为止，据我们所知道的，很多中国人还是支持普京，因为他们觉得是那个北约的东扩是开始这个战争的，这个是美国和北约的错，可以归罪于他们的。可是时间拉得长，中国人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正确的有关乌克兰的信息和数字，他们会看越来越多的这些照片，所以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那些经营者，他们就会产生质疑，问我们是不是真的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所以泽连斯基我觉得因为他有很多魅力，他很勇敢，他挺会说话， 才可以经过跟习近平的会议说服一部分中国人。
那么陈破空先生、戴博先生说，可以理解泽连斯基如果可以的话，是愿意和习近平通话，试图说服他不要援助普京，甚至认为这个习近平是不是有可能这个说服普京停手？不晓得您怎么看？因为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不是一种缘木求鱼啊？另外，好像中国外交部对此反应并不是很热烈，也想请教您的分析。
泽连斯基向习近平喊话，说愿意跟习近平讨论会谈，甚至说中国对乌克兰的安全很重要，这对泽连斯基来说的确是应该做的事情。他也是个身段灵活的领导人，既这个英勇的抗敌，同时呢有灵活的外交手段。但是对习近平出了个难题，习近平现在左右为难，通过外交部的反应来说是顾左右而言他，避开这个话题，似乎习近平呢无法做出决定，因为他就算不实质性的援助普京和俄罗斯，他可能表面上要给普京一个面子，因为独裁者最在乎自己的面子，习近平深知这一点。如果习近平跟泽连斯基通话，那么就相当于给普京没面子，说他在两边骑墙。但是如果习近平选择拒绝泽连斯基的通话，那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宣称说乌克兰也是战略伙伴关系，跟俄罗斯也是战略伙伴关系，还是要人道援助乌克兰。他的大使还说，中国永远不会进攻乌克兰，永远跟乌克兰友好，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如果你连对方总统发出的会见的要求，一个视频会见你都不接受的话，这个就说不过去，就能暴露你站在俄罗斯一方去压迫乌克兰。所以现在对习近平来说可以左右为难，他可能会尽量把这个事情往后拖，即便是双方有对话，他可能会让时间短一点，也说一些很大话，模棱两可的大话，并不答应实质上的东西，尽可能给普京一点面子，甚至有可能在跟泽连斯基通话之前取得普京的这个理解或者是同意，然后做一个形式上的通话。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戴博先生，是有关于这次拜登欧洲之行可能面临的一些挑战啊。当然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在这个北约峰会上跟所有的欧洲领导人们就是齐聚一堂，在这个时候是展现团结，但也有人说这会不会只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团结秀，包括了可能像德国对于这个俄罗斯能源的问题上也有持一些不同的看法。您刚刚也提到说这可能真的要完全的团结或完全的一致是有困难的，您认为这只是一场象征性的团结秀，还是说美国和欧洲真的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共识，做出一些实质具体的协议，或是有一个重大集体行动的宣布呢？
你不能说这个只是作秀而已的因为欧洲那个和美国一起进行的制裁，包括那个澳洲、新西兰韩国、日本、新加坡在内，都已经让了那个普京和支持他的和不支持他的俄罗斯人民付出比较大的代价。而且不只是他们出去代价，在美国在欧洲我们也有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都会吃亏，对不对？有通货膨胀问题，可能缺乏粮食这个问题也会出头我们就是给我们的汽车买那个汽油什么的那个价钱都是非常贵的什么的，所以我们都在付出代价。这个并不是说明我们100%团结所以如果时间拉得更长，普京肯定是要找办法，就是挑拨离间可是同时的话，因为这次他侵略这个乌克兰跟很多别的国际问题不一样，就是这个是非的关系非常清楚，不能再清楚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欧洲、美国还有那个亚洲的我们的盟国都是比较一直的，也不能说100%，可是连德国它增加了它的那个军事方面的预算，这是往前大迈了一个步子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普京最起码是普京并不认为是作秀的。
那么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刚才戴博先生提到一个重点当中这个北约里面德国都已经宣布要这个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你怎么看这一次拜登去欧洲访问能不能和北约盟友、欧洲盟友达成一个具体的协议，或是重大的宣布，不管是在军事方面、人道援助方面、难民方面，或是经济制裁方面的，请教您。
首先呢，我认为美国跟欧洲的团结完全没有问题。首先，意识形态上都是民主国家，同样的价值；另外，在安全和防务上也都在同样的利益。唯一的区别就是说，德国还要依赖俄国的一些石油或者天然气德国说了，我不能够一步到位，我能够渐进的摆脱，因为如果说现在就中断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或者是这个石油的供应的话，那德国不仅是物价上涨，有可能是会经受寒冷。那么这次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去跟这些国家商量，我想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如何解决这些能源的问题。我所知道说有些替代方案是美国向欧洲提供液化气，甚至在考虑一些页岩油的情况。另外其他一些国家像阿联酋，他们也在增加石油产量，就说使德国或者其他国家尽可能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支持，的依赖。这个如果摆脱，俄罗斯就失去了最后的跟欧洲或者西欧之间的联系。另外我认为这个闭门会议上还有很多重大的行动，比如说如果俄罗斯使用生化武器，北约应该怎么反应，另外俄罗斯如果使用核武器应该怎么反应。我想这个都已经有了方案，这些方案是不能够公布的，要看俄罗斯的反应。有的公开的东西可以公布，比如说给乌克兰提供了一些帮助，进一步提供武器。另外呢，像北约的东翼，就是波兰、捷克、立陶宛这些国家进一步的增加军力，这些是公开的可以公布的地方。所以最重要的地方呢，是我想内部没有公开的部分。我想这次会议一定是北约三十国可以达成空前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决定，针对俄罗斯下阶段的反应。
戴博先生，刚才陈破空先生在回答的最后提到一个大家其实现在全世界应该是最关切的问题，就是俄罗斯的下一步，包括他自己的总统府发言人普京自己本人都说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包括生化武器和这个核武器。那我们注意到拜登总统在这个北约紧急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他很明白的说，如果俄罗斯使用生化武器的话，美国和北约是一定会做出回应的。您认为美国和欧洲盟友应该如何适当的回应俄罗斯这种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的威胁呢？
什么叫这个适当的那个反应，我们真的很难讲。我们知道的是那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三天，美国白宫那个国家安理会那个沙利文就开始每一个星期开很多次会议，就是说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美国已经是考虑过三个星期，他们的方案像破空说的一样，我们是没法知道的。可是美方肯定会想办法升级，也会让那个普京在国内就是更紧张，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破坏俄罗斯国内的经济，还有别的普京在面临的压力。比如说在一年之内很可能今天有一个芬兰政府的一个官员声明，2022年他们就会申请加入北约。Radian 会不会我们得拭目以待。可是这个是普京最不想看到的一个后果可是俄罗斯人民会知道这个后果就是普京他自己导致的。所以压力是有各种各样的，如果是生化武器或者用这个核武的话我真的不要猜猜美方会怎么做。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去揣测。那陈破光先生，你又是怎么看美国跟欧洲盟友应该如何来应对这个俄罗斯一再发出的这个核武威慑，还有这个生化武器使用的可能性？尤其是其实泽连斯基今天也在北约紧急会议中发表了视频的演说，他当中就指控了这个俄罗斯军队已经使用了磷弹。那么泽连斯基也呼吁北约应该对乌克兰提供无限制的军援，也想请您做一番评论。
有两个信号，一个就是乌克兰政府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已经使用了磷弹，这是化学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另外就在拜登启程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俄罗斯犯了战争罪，就是对平民的目标狂轰滥炸，造成大量的平民死伤。这是两个注脚。另外现在我看到综合性的消息就是美国和北约已经开始为乌克兰提供一些防护性的，就是说关于生化战有些防护性的比如说服装或者是装备，另外关于核战有一些防护性的设施或者装备或者是服装，所以已经在提供。那么这里边呢，我认为呢，如果说俄罗斯发动生化战的话，我认为北约有可能是以维和部队的名义进入，这是一个进入的借口和机会。另外如果俄罗斯发动核战的话，我个人认为美国是应该有反核战去这个支援俄罗斯，因为当初乌克兰放弃核武器的时候，其他核大国就做了安全保障，就是说乌克兰如果受到攻击，尤其核攻击的话，其他大国应该作为保障。但是俄罗斯显示背信弃义，中国也是背信弃义，但是其他核大国像美国、英国、法国应该保障乌克兰的安全不受核攻击。所以乌克兰受到核攻击的话，有国际法、有过去的条约、过去的联合声明作为依据来发动反击。所以我认为呢，另外还有一点就在北约东翼的布局，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巧妙的。一方面可以加强防范，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个诱敌之计。假设俄罗斯认为加强了北约东翼的布防，就是跟 挪过摊牌，如俄罗斯去进攻这个北约的东翼的话，那北约就更有理由反击俄国了。所以就看俄国现在他聪明的话，普京聪明的话，到此为止，理性的收场。如果他要抓狂的话，他进一步，我相信这次美国和北约已经商量了万全的方案来对付他。
嗯，在博轩刚才陈破公先提到，特别说这个北约要加强这个东翼，这个 Eastern Flank 东边的这些防务、哦嗯、但这次我们其实注意到，前面也请教过您了，这次拜登总统还有一个重点行程是会去波兰和波兰的总统会晤、哦、那么甚至还有传出是不是有可能会在波兰的边境，波兰乌克兰边境呢，也有可能安排一个和泽连斯基的一个面对面的会晤，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的传闻？
我听说过这个可能性是不低的。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见面，最起码这个照片对拜登的这个在2024年的这些连任的可能性是有帮助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做公共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泽连斯基也可以用这个机会，就是再一次的告诉全世界，我们还生存我们还在这儿。所以我希望他们会想办法这样做。他去那个拜登去波兰是非常重要的波兰的这个地理位置和他扮演的那个战略的角色十分重要。不就是因为他是代表北约的东翼，他也正在欢迎相当多的来自于那个乌克兰的新难民。原来波兰的难民都已经不少了，所以他需要别的国家来帮忙。今天那个拜登也宣布了美国会接受10万新的乌克兰难民，而且那个波兰也是离那个波罗的海国家非常近，有一个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一个走廊是经过波兰这个战略位置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对波兰提供我们的支持。
那么也想请陈破公先生评估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可能性哦，还有这个波兰的重要性，尤其是刚才您提到这个维和部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曾经警告，如果北约真的派遣维和部队，尤其是从波兰的边界如果进到乌克兰的话，真的开进去的话，可能会导致，他的原话是俄罗斯与北约的直接对抗。您认为那种情况如果发生的话，会导致全面的欧战或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首先呢，关于美国总统拜登去访问波兰的事情，它的来源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邀请拜登去访问乌克兰，但是拜登的回答呢，恐怕实现访问乌克兰呢是比较有困难，就选择访问波兰。说访问波兰就有可能出现刚才戴博先生和主持人提到的一个戏剧性场面，也还可能有另外一个戏剧性场面。如果一个戏剧性场面就是拜登不仅是跟波兰总统举行了会谈，突然戏剧性的也会见到泽伦斯基，比如说泽伦斯基赶到波兰跟他见面，会在波兰跟乌克兰的边界某处见面，那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会极大的鼓舞波兰居民的抗击的这个勇气和决心。那么还不能排除一个更大的戏剧性场面，我先把话放在这里，那就是说在拜登离开之后若干时间又宣布呢，拜登秘密访问了乌克兰，很秘密的进入了基辅，那就是更具戏剧化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话对不要说2024年，恐怕对今年的2022年的中期选举都会有影响，对拜登声望是提升，对乌克兰是极大的鼓舞。当然出于安全起见的话呢，我想这样的可能性会比较小一点。另外刚才所提到这个波兰的重要性，那当然是波兰已经决定了把军力要增加一倍，他现在14万多军队，他要增加成欧洲最大的军队30万，这都是普京和俄罗斯的逼迫所致，就跟德国和其他国家都在提升军费达到2%一样。原先美国苦口婆心要说的话没有达到，特朗普也曾经劝他们提高军费达不到，现在普京的一个动作就是让这个北约提高军费，德国自动武装，说所有这些呢，对，可以说对普京呢，对俄罗斯来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那么我想美国和北约做的更多就是压缩俄罗斯的这些战略空间，或者是威胁他国的空间。
接下来我想请教戴博先生的是，这一次拜登总统去到欧洲，他特别强调说北约现在是展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团结，甚至不断重申这个北约宪章的第五条，就是俄罗斯如果一旦攻击任何一个成员国，那全部的北约同盟国都会集体起来反应哦。那么您认为这种史无前例的团结究竟是能够让普京低头收手鸣金收兵哦，还是说反而会刺激他做出这个比较激烈的举动，反而我们会看到他采取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呢？您的评估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北约美国再团结也不会说服普京他应该停手，我觉得他已经是走过了那个红线，现在唯一能让他改变个主意是俄罗斯人民 的行动啊，如果有什么哗变或者政变，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可以让它停止，就是乌克兰的军队所用的武器。
那么，陈伯光先生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这一次拜登总统去欧洲要谈的就是新一轮的对普京的制裁。他自己也说，要让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受伤，也要对普京做出惩罚。那么现在传出这个新一轮的制裁对象可能包括俄罗斯国会杜马，也就是国会下议院的300多名议员，还有48家为普京战争机器提供燃料的国企、财阀精英，甚至可能冻结他们的黄金储备交易。这些讨论中的新一轮制裁能不能迫使普京收套，对他起到遏制，不要再继续下去的一个作用。
这个新一轮的制裁被认为是第五轮制裁。实际上，我知道一些英国和欧洲的国家对俄罗斯的这议员已经采取了行动，因为俄罗斯的所谓这个下面这些议员呢，杜马，他主要是的执政党就是普京所在的党，叫什么统一俄罗斯，这些为他以他们的议员为主，那么他们是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去为这个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提供合法性，甚至要把乌克兰的东部肢解出来，说他们的行为跟普京的行为是一致的，所以说美国这次提出要对他们400多个议员进行制裁，有他们的子女家属都不能够离境，同时呢，也是他们的如果资产在美国、在北约、在民主国家有资产，要予以冻结，甚至瑞士都可能采取行动。我想这是进一步收紧他们，让他们付出代价。另外一点就是，我昨天注意到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他和普京遇到过制裁，但没有想到制裁是如此的彻底，如此的大规模，他们这一点没有想到，就说明他们自己也被这个制裁所吓住了。那么再接下来的制裁，如果限制他们黄金储备，堵塞他们最后的渠道的话，俄罗斯这个国家就走向经济崩溃或者失败。普京要是还有一点点理智，他就应该停手，但是他如果是抓狂的话，这个美国和北约也管不了他，因为该说的好话说尽了，该用的制裁手段用尽了，如果你还是要抓狂，那就只能是奉陪到底了。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新一轮的制裁是不是也可能对美国和欧洲造成一些这个副作用？你怎么看制裁的效果呢？
我觉得在欧洲效果会比较好，就会让欧洲人更团结，而且他们正在发现他们是有一股力量，这几十年他们一直是太被动了，现在他们变得更激动，这是一件好事儿。在美国很难讲，因为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化还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很多那个就是右派的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还是支持普京而反对拜登，这个问题还有。
最后时间的关系，也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总结，综合今天的讨论。
最后的总结我没有，可是我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那些在中国国内支持普京的观众朋友，如果他在乌克兰是使用这些核武器或是化武器，你们还会认为普京是英雄好汉吗？到那个时候你们会不会改变一个主意？因为中国的社会舆论还是一个我们不可轻视的因素。谢谢。
陈伯光先生。
我认为中国的舆论呢受到了共产党党媒党报的操控，真正同情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声音出不来，出来的声音都是所谓小粉红、老粉红、自干五毛党这些支持政府的声音，所以中国的媒体呢可以做到一切的煽动，现在俄罗斯也在学中国，所以即便是俄罗斯使用了核武器、使用了化学武器，中共也可以宣传成俄罗斯不得已，那么这些小粉红、老粉红也跟着的这个嚎叫不得已，所以说我不认为能够改变他们。真正要改变的，就像戴博先生说的，俄罗斯国内的发生了变化，同样中国国内发生了变化，才能够改变独裁者的行径。但这个是假以时日，还要走走看。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戴博先生还有陈伯光先生，针对这个拜登的欧洲之行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
谢。
好的，更要感谢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了。